以史为鉴。君士坦丁。君士坦丁是罗马帝国第一位自称信奉基督教的皇帝。他归信基督教一事，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他不但改信了这个以往大受迫害的宗教，还使这个宗教发扬光大，导致基督教世界的出现。英语《不列颠百科全书》说，自此所谓的基督教成为了有史以来对社会和政治最具影响力的宗教，甚至有改变历史进程的力量。君士坦丁简介。公元306年，君士坦丁即位为西罗马帝国的皇帝。公元324至337年，他是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的唯一统治者。君士坦丁称自己曾看到一个异象，或做了一个梦，这个异象使他深信基督徒的上帝会帮助他打胜仗。据历史家保罗·凯赖斯泰什说，为感激上帝帮他打了胜仗，君士坦丁下令把一个十字架形状的矛放在他的雕像手里。这个雕像矗立在罗马人流最多的地方。君士坦丁有一个异教头衔，大祭司长。他也自命为罗马帝国境内所有宗教的最高领袖。如果你对基督教有兴趣，就应该认识一下这位古代罗马皇帝，因为他制定的政治和宗教政策影响到今天许多教会的信仰和崇拜方式。为什么这样说呢？认可并利用基督教。公元313年，君士坦丁统治西罗马帝国，里希尼和马克西米努斯统治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和里希尼都颁布法令，让所有国民包括基督徒全都享有宗教自由。君士坦丁相信基督教有助于罗马帝国的统一，因此庇护这个宗教。角柱说，很多人都质疑君士坦丁是否潜心归信基督教。据一本参考书说，原因之一是他到了统治的晚期，看来仍然支持异教崇拜。回本文。基于同样的原因，当君士坦丁发现基督教各教派出现分歧时，十分不安。为了让各教派达成共识，他设法确立正确的基督教教义，并要求各教派采纳。主教们想赢得他的好感，就必须愿意在信仰上妥协。这样做的主教，君士坦丁除了豁免了他们的税项，还给了他们丰厚的赏赐。历史家查尔斯·弗里曼说，人找出正确的基督教教义，不但能上天堂，也能得到地上的财宝。此后，教士们在世俗事务上得到了相当大的权力。历史家阿诺德·琼斯指出，教会有了一个保护者，也有了一个新主人。君士坦丁的信仰。君士坦丁与教士携手合作，于是产生了一种既有基督教成分，也有异教色彩的宗教。这可说是无法避免的结果。因为身为一个异教帝国的君主，君士坦丁追求的是宗教多元化，而不是真理。正如一位历史家说，君士坦丁为了取悦不同宗教的信徒，他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政策方面，一般不会清楚表明自己的宗教立场。君士坦丁一方面自称拥护基督教，一方面却参与异教崇拜。例如，他常常占星和占卜，这些行为都是圣经谴责的。在罗马的君士坦丁拱门上，刻有描绘他向异教神祇献祭的浮雕。此外，他在一些钱币上铸上了太阳神的像，并鼓励人崇拜太阳神，可见他一直尊崇这个神。晚年时，他甚至容许翁布里亚镇的居民建造一座神庙，来供奉他和他的家人， 并委任祭司在庙里供职。君士坦丁迟迟没有接受基督教洗礼，直到公元337年，他临终前几天才受了洗。许多学者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让帝国内的基督徒和异教徒都继续拥护他的统治。不过，他一生的行为和延迟受洗这件事，让人怀疑他是否真心信奉基督教。可以肯定的是，君士坦丁所认可的教会成了一个有政治影响力的强大宗教组织。耶稣说，他的门徒必须不属于世界，正如他不属于世界一样。约翰福音17章14节。然而，这个教会背弃了基督，转而投向了世界。这个已经世俗化的教会，后来还衍生出许许多多不同的教派。这段历史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这让我们看出，我们不该轻信任何教会的道理，倒该把听到的道理跟圣经加以对照，以辨别真伪。以下是傅兰的补充资料。人不能又做好皇帝，又做好基督徒，必须在天堂与权力之间做出取舍。对刚登位不久的君士坦丁而言，他当然不会放弃权力，那就只能为了巩固权力而得罪上帝了。冲突管理及公共关系学教授理查德·鲁本斯坦。君士坦丁肯定是个基督徒，起码他死的时候是，只要你不考虑他是怎样的基督徒就行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历史学教授保罗·凯赖斯泰什。本篇文章结束。